中共十九大召开的日期越来越近，有关最高当局人事安排和权力斗争的传闻甚嚣尘上，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。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情势的分析评论。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，中共十九大前各种版本的人事布局在网络中流传，行家们各显神通，分析各种可能上位的人选，也有一些党内的神秘人士刻意放料，使局势更加混沌。事实上，与其分析十九大的具体人选，还不如分析影响十九大人事布局的各种因素。这里既有政治各山头的平衡，也有候选人的个人能力及清廉，亦有社会舆论及风评，还有习近平对未来执政的考虑等因素。当然，一些政治势力很可能利用海外媒体的力量，刻意编造各种猛料，对政敌定点斩首。比如有流亡海外的商人近半年来不时放料，掀起一股倒王岐山的风潮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不断有证据显示那些所谓的猛料是假料流料，是为了毁掉王岐山声誉，阻止其留任的炮弹。据传在七月底省部级干部研讨班期间，习近平曾对党内高干称，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那些被海外舆论攻击的干部，言下之意已是不言而喻。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，习近平对王岐山去留和十九大人事的考虑与习的用人思想分不开，表现在多方面。一，习近平上台虽得到许多退休大佬认可，红二代拥戴团派力量也支持，但他登大位后必须下狠手，逐步将军权、警权、经济控制权及各级政府机构的权力掌握手中，才不致成傀儡。习近平多年韬光养晦，在前几时不能也不敢大规模培植私人势力，以致登位时手头几乎没有多少知根知底可依靠的嫡系人马。二，习接掌各方面控制权，首先需要有人，有一批靠得住的人。在依靠什么人的问题上，习近平一点都不含糊。虽然退休大佬红二代是支持习上台的重要力量，但这些大佬的子女官二代和红二代不能依赖，因他们大多是靠复印而不是靠竞争升至高位，眼高手低是普遍现象。少数人即便真有才干，其野心大多也与才干成正比。薄熙来、刘源、刘亚洲等人就是例证。即便提拔重用这些人，他们不会感恩，反而可能认为一切都是他们应得的。三，对这些官二代和红二代不仅不能重用，还得设法逐步剥夺他们手中现有权力，但夺权又不能实施公开的无情打击，以免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习近平只能利用反腐大力打击草根出身的高官，这方面是夺权的必要，同时也产生巨大威慑力。在威慑下，习近平软硬兼施，近几年劝退逼退一大批手握各种权力的官二代和红二代，包括胡锦涛、朱镕基、李鹏的子女。习近平近年也大力提拔许多草根出身的新人，这些人没有背景，能从基层脱颖而出，执政能力肯定比较强。他们被破格提拔，委以重任，自然对习感恩戴德，成为习的嫡系人马。这家美国中文报纸的社论认为，对当年支持习登大位的团派势力，特别是已登上省部级高位的大员，习近平的态度是恩威并用，刻意加以限制、利用、改造，全力防止其自成派系。令计划垮台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杰作。好在团派本身就是一个松散而无形的派系，胡锦涛、温家宝等人也不太在意保护派系安全与完整。所以目前为止，除了最近落马的孙政才，习近平与多数团派大员基本相安无事。关于是否立接班王储问题，如果十九大后官场内对反腐和新政抵触情绪强烈，而习近平又找不到合适能控制住局面的接班人选，他最后也许不得不依赖诸如胡春华、汪洋、陆浩等团派大员来掌控二十大后的政局。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。